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财经观察站，我是主持人石头。今天做我们的节目是海外的著名经济专家，同时亦是宏观的经济学家黄俊王先生。黄生你好。
哎，石哥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先从房地产开始讲先。我们看到了9月6号的时候，其实房地产有一波行情，主要的房地产股票集体反弹，升幅都是近呢幾個月嚟可以講係少有嘅，接近10%嘅嚇。究竟係可唔可以延續落去咧，定係昙花一現咧？咁其實咧係需要睇啲咩指標咧？有啲咩作為參考咧，黃生？
咁我先講翻先啦。咁就係8月28號啦。咁就恒大復牌之後咧，咁當天就跌咗78%啦，接近80%啦。咁啊，跟住講就我見到呢兩日新聞就最大標題就係恒大嗰啲地三仙啊，即係地產三個仙股就恒大、碧桂園嗰啲就嗰、那個大升啦，咁啊就買個融創啦，咁啊升咗就83%啦。咁啊嗱，千祈唔好搞錯，以為佢跌80%，而家升咗83%都去翻原價，係唔係嗰回事？因為當時佢係跌嘅時候咧，係基準係1.65元，跌到落去咧，剩翻最低價係2.2元嘅2.2元嘅。咁而家升翻落嚟咧。到今日收市嚟計都係得翻6.4元啫，即係零頭都唔夠㗎，即係收市即係得嗰個停牌前1.65元，而家6.4元啫。因為跌落嚟嘅時候，你跌得多升翻上去，你要升跌翻啲80%嘅話，你升翻上去起碼要升4倍先上翻原來價錢嘅，即係4.83%先啦嚇。咁 OK， 咁就我哋講咧就其實嚟講就呢個炒作咧更多係短期炒作，因為最近係出台一啲。相應的政策啦，呢政策其實現價講嘅都唔叫做扶持，只不過係將以前強加上去啲行政干預、限購啊、限貸款啊，各種限制性措施就一個咁將佢拉翻開啫。而家即係只不過將呢、這個即係手多多嘅行政干預嘅手撥開，就仲未真正係叫支持扶持嘅。真正支持扶持係乜嘢咧？唔單止要將呢啲手撥開咧，仲要將原嚟。即係基準點嚟㗎，2018-19年嘅税收仲要向下調，咁啊以2018-19年當時嘅利率嘅優惠仲向下調，咁啊先叫優惠。目前只不過係一個即係我哋講嘅就減少限制啊，減少嗰個壓迫而已，並不是真係叫利好嘅。呢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對於啲房產企業咧，只不過暫時講對於佢哋嗰個叫做限制嘅大股東咧，即係驚佢哋。即係趁住機會，而家稍微好啲嘅減持咧，個限制性佢就唔俾佢減持嘅。咁呢個係真係對於股票價格係有支持，因為啲大股東唔可以趁機出貨，啲小股東嚟講就即係我哋講嘅影響股價唔係好大。咁所以呢種係更多係一種即係投機炒作啊，即係唔係話真係呢啲公司或者呢啲嗰個股票係真係短期之內會有一個可以翻生嘅，只不過係個即係短期炒作啊預期嚟嘅。咁啊，當然啦，亦都唔升唔少噶啦，最低2.2元，而家係6.4元，都升咗成3倍，差唔多3倍噶啦。咁就但係總嚟講，離停牌前1.65元咧，仲係差大橛嘅，而且仲係要等呢啲即係我哋講限制措施去除，支持政策真係出台啦，市場又埋單啦，咁呢啲公司先會翻生。目前睇嚟都好難嘅。第一個，第二個咧，呢啲本身好似恒大、融創啊，啲本身債務累累，咁啊。借錢的債券是真金白銀要還的，這些除非說政府給幾米給他，幾米給他，就是代他還清，如果不是，這些公司其實嚴格講了很多都是資不抵債的，都不是說那麼容易能夠上回去的，所以大家要注意的風險是。
講到這裡呢，我想我們也都不用再看恒大的事情了，那我們來看碧桂園。碧桂園現在我們看到了，它已經還了一部分的利息了，但是呢因为这一次还利息是拖到最后才还得到的，所以亦都令外界担心接住落嚟佢仲有好多利息或者好多个债呢，还唔还得上呢？你点睇呢，黄生？
咁啊，你讲得好啱。恒大呢，因为佢相对讲係最唔稳健一个啦，最克制一个啦，咁佢就真係债务特别多嘅，人民币计起身係20000多亿㗎，美金计返转係就係3000美金，呢个真係相当惊人嘅咁样嘅债务啦，而且本身佢爆煲比较早，2021年开始已经爆出嚟㗎啦，咁所以佢嘅情况又係一个即係整体烂嘅市场入面最烂一个啦。咁相对嚟讲呢，碧桂园大家都认为係屬於中國內房股入邊，屬於一個即係內房公司入邊係屬於一個叫做優等生啦。比較相對嚟講，佢係資產配置到佢嘅穩健性係會高好多嘅。咁啊，我覺得就碧桂園，因為佢本身嚟講，第一個咧個利息咧就唔算話係咁多。雖然咧就睇落去就話還唔起利息都幾失禮同埋幾負面嘅樣嘢，但係總嚟講數字唔係咁多啦。 咁啊，如果而家呢段時間稍微開始移開少少呢啲限制性房地產措施咧，對佢係會有一定嘅幫助。咁我覺得佢應該嚟講就稍微會應該講係會比呢個恒大情況係會好好多啊。但係即係要睇翻落嚟之後，即係我哋講嘅整個宏觀情況，中國嘅宏觀情況，即係唔係單單包房地產，仲要包括嘅包括中國未來經濟嘅情況，係咪即係可逆轉目前嘅咁嘅困境？呢個先係關鍵因素，唔係話你支持房地產就可以起，因為成個市場入邊而家大家都資金缺乏，同埋老百姓係真係而家捉襟見絕嘅，基本上係即係未必有咁多投資嘅，咁所以呢政策只係消費一波人，咁呢一波人之後有冇後續力量咧？咁啊先真正可以解決到啲公司嘅困難嘅。咁但相對嚟講咧，佢係會比恒大要好嘅情況。
嗱，而家嘅情況咧係咁樣嘅，老百姓嘅消費咧都係越嚟越謹慎噶啦，唔敢隨便咧對大宗嘅消費咧嚟進行操作嘅。咁同時又睇到咗喎，捷克嘅國家銀行咧係清空咗佢所有手上嘅人民幣資產嘅，而黑石呢間投資公司咧，佢嘅大陸部門咧亦都係要關閉撤走。而加拿大的養老基金咧，亦都係要離開中國大陸嘅。咁啊，從呢啲信息上邊咧，係唔係可以睇到咗，或者係理解咧？佢哋已經唔睇好大陸嘅經濟模式，或者係大陸嘅經濟形勢咧？
呢啲財經新聞大家要留意翻啊！我想講樣嘢咧，就首先講加拿大咧，佢係兩個基金係撤出嘅，一個係四月份就咧係叫教師教育方面教師基金嘅，第二個用第二個就養老基金啦。呢兩個基金係撤離。同埋嚟講就解散僱員關辦公室嘅，咁係呢兩基金就唔係加拿大所有嘅投資中國基金都關閉，呢個係大家留意翻，即係呢兩個嘅。咁第一個就呢個係應該講係由於國家安全問題啦，其實沖響2018年之前都有講，就美國好多呢啲咁嘅政府基金啊，都係喺度買緊呢啲中國嘅公司，咁但係唔安全，同埋助長咗佢哋嘅種我哋講嘅即係危害翻，即係佢危害翻歐美嘅國家嘅安全啦。咁呢個我覺得就只不過係即係好淺實施啦，應該講早應該2018、2019年就考慮啲公務基金，即係公職人員基金啊，我哋講嚇。咁啊黑石方面咧，留意翻黑石呢個咧，由呢個新聞亦都有少少標題黨嘅。佢就講話全球最大嘅貝萊德啦，就 BlackRock 啦，又叫黑石啦。咁啊關停中國基金呢句話其實係又係有個標題黨嘅。其實只不過係關咗呢個叫做係中國靈活股票基金啊 CFEF 啊，我哋講嘅其中基金。其中咧俾咗三個選擇嘅，就撤換到另一間德貝萊德嘅，即係嗰個 BlackRock 嘅基金。BlackRock 仲有個基金係乜嘢？就叫 BlackRock 嘅中國基金啊。中國基金佢而家目前係嗰個淨跌係15.21蚊嘅。而啱先我哋講緊你關閉呢個咧，係叫做中國靈活投資基金咧，係7蚊淨值嘅。咁呢個就關閉，係十一月份關閉。咁啊就啲資金可以懟過去，即係轉換過去呢、這個。中國投資基金所以佢只係關閉一部分，即係一個其中一個品種嘅基金嘅啫。咁而呢個基金嘅市值咧，都其實都唔係咁高嘅。咁而嗰個中國投資基金係大概係而家目前市值咧係大概超過10億嗰、那個10億美金嘅，係咁所以嚟講，佢留翻個大基金仲係做緊嘅，啊，只不過關閉部分。咁但呢個應該顯示咗BlackRock 咧係開始有即係部分撤資，呢個應該係可以確定啦，只不過唔係全部撤資，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呢樣嘢嘅係。
照你咁講嘅話咧，即係佢
減少中國投資，減少中國投資，呢個好明顯嘅。
嗯哼，減少
但未完全撤出嚟嘅，仲有部分嘅，仲有部分喺度嘅。
嗱，照你咁講嘅話。咁佢呢啲係投資機構嚟噶嘛？咁佢哋而家嘅態度係咩咧？係觀望定係徹底離開咧？
如果撤離部分就唔係觀望啦。雖然話佢而家唔係撤離曬啦，我冇個總體數據啊，因為但我預估佢大概有1/3到即係25%-33%之間呢個資金係會即係撤出咗中國市場，但係仲有部分就喺度嘅，即係意思佢係對目前情況係失望。但係未去到絕望，亦都未去到完全斬斷關係，但係已經明顯對於目前嘅市場係唔睇好嘅。咁啊，今次佢撤出嚟嘅原因就話係由於嗰個而家係佢嘅公司喺中國運營係覺得困難。咁呢個靈活嗰、那個叫靈活投資基金咧，佢認為即係對於呢個基金佢本身投資嘅領域，佢又針對佢每一個基金咧都係有唔同嘅投資組合。佢而家呢個基金投資啲公司，好多時候都係呢段時間受到隱私法啊、反間諜法嚟講影響嘅。咁呢部分佢就真係全部撤出嚟嘅。咁另一個咧就係佢嗰個叫做 配合得中國基金咧，我諗呢個應該主要投資一啲國企啊，或者係央企啊，甚至一啲比較即係唔係好敏感嘅企業咧，呢部分佢就唔撤出嚟，即係佢已經開始分化咗部分啦。咁應該講係對於呢啲買家資金投資中國嚟講，熱情係大幅減少嘅，因為對新興市場嚟講，更吸引佢哋嘅一啲新興行業啊，即係未來可以講股市講得誇張啲嘅行業。咁呢啲行業嘅撤出嚟講咧，就係我覺得就係即係應該講係。外界對於目前中國市場的重新定位，即是他認為一個是高速增長的市場，而是覺得已經開始存在風險了，這個是即未來來講，我覺得不會增加投資，而且會減少，不露地減少下去的，但還未撤出的，相當長時間還會在這裡
的。你剛才講了，商人也好，華爾街大鱷也好，目前來講都是看淡中國大陸的市場了，同時又看到了美國的商務部部長這個雷蒙多，他又再次強調他目前沒有要進行關稅減免或者撤銷的行動，這樣的說法是不是亦都會被中國大陸的經濟復甦會造成壓力呢？
我看回這個雷蒙多，我最新這個9月7號商務部長他接受的訪問，他這個是那個是他第一個首先嚟講，佢今次嗰、那個佢呢個採訪係針對 CNBC 嚇，即係應該美國比較 hit 嘅一個財經媒體啦。咁佢認為第一個就係問題，就話佢而家覺得就話響佢要成立呢個叫做USTR 係個貿易嗰個叫美國貿易代表處，係對於即係兩國貿易咧，中美之間貿易咧係完成一個審核啊。佢認為呢個審核未完成之前咧，佢而家。即係拜登政府係唔會改變嘅，就目前要維持Trump嘅個執政時間嘅所有嘅呢啲咁樣嘅即係咪限制啦。咁但係同時佢表達咗係同 CNBC 講咗一樣嘢，就話佢就覺得就係而家拜登政府咧係冇定到任何關稅同埋限制措施嘅，呢啲都係嚟源於Trump喺2018年同埋2019年期間嘅根據呢個301條款認為。中國盜用美國的知識產權，強制美國公司轉移敏感技術，因此對他這個3700億美金的幾千種商品就徵稅是25%到35%的。現在雷蒙多就很明確表示，這些不是拜登政府的，他推即都可以這樣說，就推卸責任，認為他不關我事，這些是以前定下來的。跟他們說就他認為這個現在不會變，但這件事就 要留意這件事。 USTR 本身來說是為期4年就審查的了，咁而家其實已經係時間超咗，因為個疫情問題啦。咁你審查結果係點樣咧？係咪是否會放鬆部分咧？咁啊，我睇個形勢咧，就係而家佢表達出嚟唔會放鬆咧，更多係作為談判籌碼，因為佢今次係將啱先我哋講嘅中國，即係美國公司啦，就對中國市場係失望，即係覺得好難運營啦，準備撤離啦，同埋講就美國各方面一啲負面嘢就攞出嚟，係作為一個即係同中方談判嘅籌碼，即係我唔玩呢遊戲啦。或者我哋再落去，我走曬噶啦，咁即係逼到即係北京嚟講進行轉變嘅，呢個更多係喺呢個方面，所以要睇翻北京最後尾同佢嘅即係我哋講嘅呢個咁樣嘅成立嘅新嘅工作組有冇咩談判結果出嚟，咁呢個真係未知嘅，呢個睇翻北京嘅政策，因為有時會成日變嘅，呢段時間又開始吹緊暖風啦，就唔清楚係咪真係會有變化，如果佢冇變化嘅話，就可能就係嗰個關稅延續。繼續下去，咁可能對於一啲即係而家喺中國有經營嘅美國公司嚟講，係一個即係相當大嘅潑冷水啦。咁更加會，雷蒙多已經講咗，而家係即係呢啲公司係對中國失去耐心噶啦。咁如果再係落去嘅話，可能就會真係會有相當部分咧，就會即係比較失望。咁可能又會一部分訂單轉移，但係即係唔係全部轉移嘅，即係部分會轉移出去嘅。咁呢個就即係佢作為一個談判，有部分真，有部分可能係過分強調作為一種即係談判嘅一種技巧啦。所以呢件事就很難說，但是最攞命我看到有句話，雷蒙多其實都說過，就說即他認為這些是Trump做出來的，跟我們不是那麼相關。第一個，第二個他認為就是Trump的政策呢是應該更具有戰略性的，所以他認為Trump的政策其實沒什麼戰略性，是很短期的。那會不會真的改變Trump的這些即是措施呢？我覺得都有一定可能性的，這真的很難說，民主黨這些都是比較神奇的東西。
你啱先講話神奇啦，其實仲有一個神奇嘅喎。目前嚟睇到咧，大陸嘅出口咧似乎有轉向嘅跡象。咩意思呢？就係以前其實歐美嘅貿易咧同中國大陸咧係最大嘅，亦都係中國大陸喺出口貿易方面咧係最賺錢嘅地方。但你而家睇到咗咧，中國大陸出口嘅時候咧，對東南亞出口嘅量咧係最大嘅。咁樣睇係咪 佢哋嘅貿易轉向咧，定係有啲咩情況出現咧？
嗱，第一我睇到咧就係嘅，你留意翻咧就本身嚟講就係中國出口咧，本身肯定係經濟嘅最主引擎啊，其實。唔係話三架馬車，其實一個主馬車就係出口，出口起碼佔我覺得應該講係一個決定性作用嘅。咁至於點解會東南亞取代歐美咧，其實係一個此漲彼消，即係因為中美關係同埋嗰個中歐關係緊張，咁導致中國出口美國嘅商品有關税限制各方面限制同訂單外移，肯定不斷減少嘅。出口歐洲嘅情況差唔多啦。咁其實大家好清楚，歐美係全球最大嘅消費市場嚟嘅，係利潤同埋嗰個金額最高嘅。咁如果你出口嘅商品又受到關税影響，個價錢唔能夠太高，咁既然個金額又減少緊嘅話，證明中國出口嘅整體利潤係嚴重咁下降緊嘅，呢個肯定一樣嘢。咁東南亞國家其實嚟睇翻咧，就石哥之前我哋節目都有講過啦。咁的確而家睇翻報道都係咁樣，大量都係啲半成品或者係啲原材料或者係啲即係我哋講嘅再可以深加工潛力嘅產品出口東南亞。咁東南亞就翻去之後再組裝，咁一部分就出口翻歐美嘅，咁所以見到東南亞咧係而家亦都取代中國成為咗個美國最大嘅出口國嚟嘅，咁呢個上年已經開始係咁嘅，咁即係意味著其實高附加值嘅產品就俾東南亞就攞咗去出口歐美。第二個咧，中國出口嘅高利潤嘅個市場係不斷萎縮緊嘅，咁啊俾東南亞搶走咗嘅。咁另外仲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咧，其實睇翻咧，我哋仲有一個數據可以反映翻嘅，就係韓國出口中國，即係中國進口韓國商品呢樣嘢嘅變化好大。今年我哋見到啱好嗰個中國海關總署9月7號嘅公佈數據入邊講就中國出口商品下降8.8%啦，進口7.3%啦，其中最誇張嘅就係、是。中國咧就係嗰個進口韓國嘅商品係大幅度減少嘅，咁八月份咧係降咗1/5，即係20%啦。咁啊七月份成日降幅係27.5%嘅，總嘅嚟講就睇到係韓國連續10個月出口中國係下降嘅。咁啊咩嘢下降咧？咁睇翻韓國出口中國係咩商品為主啦？咁其中韓國咧嘅半導體同埋芯片呢部分咧係有55%啊，即係整個韓國生產力。55%係出口中國嘅，中國係主要嘅韓國芯片同埋嗰個即係嗰個半導體嘅一個市場嚟嘅。咁呢部分下降嘅比例相當大。咁明白一樣嘢就話，其實要需要安裝芯片同埋半導體嘅呢啲電子產品，或者係我哋講家用電器呢部分咧，係個附加值比較高嘅。例如一啲靚啲電視機啊，或者你講嘅嗰啲冷氣機啊，到其他家用電器到汽車呢啲都需要芯片嘅。咁即係意味著中國其實可以將呢啲韓國芯片再攞翻嚟。再裝去啲電器同埋嗰個高附的附加值產品再出口，呢個個比例係減少緊嘅。咁即係我哋反映翻東南亞就攞咗呢啲嘅市場，就出口咗歐美。咁呢個應該講係話，即係雖然係中國出口東南亞增加咗，但其實實際上個利潤係相當少，而出口歐美高利潤嘅亦都喺度萎縮緊嘅。咁整體嚟講，中國嘅出口無論佢金額冇下降都好，而且其實上下降咗啦，就算唔下降都好咧，佢總體嘅工業利潤咧係大幅度減少嘅。
嗯，咁啊，对佢嘅经济复苏其实都冇乜好处噶吓，
系相当负面一样嘢嚟嘅。而东南亚咧，佢不断而且佢不断出口东南亚养肥佢哋，亦都系严格讲，佢哋不断替代。其实佢产品可以升级嘅，咁因为佢一方面佢攞芯片系唔系好受呢个限制，佢唔同中国系受限制嘅。东南亚嚟讲，只要你攞咗芯片之后，你即系出口翻欧美嘅话咧，佢基本上嗰个限制好少嘅。但系如果中国，要攞呢啲高階芯片咧，可能性好低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就係、是，其實東南亞搶緊中國響呢啲高附加值產品方面嘅嗰個市場嘅。咁應該講係對於即係經濟復甦又好，或者未來中長線嚟講咧，都係一個相當不利嘅因素。
嗱，你啱先講緊嘅對中國大陸嘅不利因素啦，咁我其實而家睇到咗《經濟學人》咧，其實亦都出咗一篇文章嚇，佢呢篇文章亦都講到咗歐美國家咧去風險化。咁其實嘅供應鏈咧嘅源頭咧都仲係喺中國大陸嘅。目前中國大陸嘅好多原材料咧都係要出口到東南亞入邊，然後再加工咗之後咧就嚟歐美嘅。咁呢個過程咧係咪可以理解話供應鏈嘅轉移過程咧？
我係可以咁講理解，即係以前即係我啲咁講個例子咧，即係中國可以出口過，即係完全係成品嘅一個，即係我講舉個例子啊，呢、這個例子係即係好似一個冷氣機咁，就整裝好曬之後出口去美國同埋歐洲。咁而家可能就係將佢整好咗70%-80%啦，咁最後尾可能加芯片或控制器呢部分，或者係組裝呢部分就交翻俾東南亞。 咁呢個情況就有啲似三四十年前歐美國家就將組裝擺中國一樣。咁個組裝其實係嚴格講係相對難度冇咁高啦。第一個，第二個嚟講就係佢會有利於啲國家嘅工業化發展啦，同埋一定嘅利潤啦。咁變咗呢、這個即係以前過去中國嘅經濟發展嘅優勢，呢、這個優勢嘅產業同埋優勢呢個咁樣嘅角色啊，我哋更加講嘅角色或者呢個環節就被東南亞分流咗相當部分，就唔係全部分流部分。咁所以其實中國而家嚟講，你要出口你要維持，咁你要繼續廠嘅運營，咁你就變咗嚟講由以前即係咩都做曬，錢都揾曬，到而家嚟講就同人分錢揾，咁就變咗同東南亞分錢揾。咁我越出口，東南亞就越分得多。咁其實呢個市場其實嚴格講就係你自己迫於無奈就養一個同你競爭嘅人咧。咁就呢個係中長線嚟講係個影響係比較大。所以但當然咧，可以反過嚟睇。中國在全球供應鏈入邊依然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但是過去咧就可能是60%嘅係低階產品，40%高階嘅，而家轉變成為可能70-80%係低階，20-30%係高階，即係個市場佔比個我哋講利潤佔比或者係嗰個重要性嘅佔比咧，就係、是、雖然睇落去冇乜點個重要性佔比冇點變，但係嗰個利潤佔比係會即係、就是、會比較明顯咁下降緊嘅。即係你日都開工做嘢，但係只不過幫佢生產啲比較低附加值嘅，即係或者我哋講嘅叫做低利潤嘅產品，呢部分會越嚟越多。咁呢個係中長線嚟講就對於中國嚟講，無論你就業問題啦，你冇利潤，工廠用唔到人啦。第二個嚟講就話用嘅問題就話你而家本身中國嗰個成本嘅增加緊啦。其實呢個係一個比較應該講係比較即係相當唔樂觀嘅一個咁樣嘅情況。
啱先講咗下供應鏈嘅問題咧，係需要一個過程嘅，同時咧亦都有成本嘅過程，因為係唔同嘅。咁而家中國大陸嘅經濟明顯出咗問題㗎啦。咁中國大陸嘅經濟出問題，對歐美國家咧會產生啲咩影響咁咧？
睇翻啱先，好似我哋講嘅，即係 Blackrock 啦，嗰個黑石啦。咁黑石以前係投資中國比較多嘅話，依家都好多。咁的確係中國喺過去嘅20年咧，加 WTO 之後，咁啊好多行業都係發展起身啦。咁加埋嚟講就即係如果係講嘅講故事啊，啲好似我哋講嘅大號嘅 Walmart 啊，即係好似阿里巴巴啲大號嘅嗰啲 eBay 咁嗰啲啊，京東啊，咁呢啲係真係令到呢啲華爾街資金揾得錢嘅。咁當然揾錢之後，佢哋亦都令到美國嘅金融或者整個即係到民間都好啦，係更多資金去揮霍嘅。咁而家嚟講，中國嘅形勢差咗啦，投資機會少咗啦。咁過去可能即係我哋講華爾街有，我諗唔低於15%-20%嘅資金係同中國有密切相關嘅，咁肯定會減少咗個投資額度同埋利潤。呢個係首先嘅第一點，應係金融方面有影響。第二方面嚟講，同一個我哋啱先講嘅，畢竟就仲有個問題就話，如果即係而家全球通脹嘅形勢下，咁中國由於佢個產品供應鏈如果轉移去東南亞，雖然可能短暫嚟講，東南亞嚟講就係話即係接咗訂單啦，但係因為中國控制成本方面，響一啲家用電器啊，同埋一啲我哋講嘅成熟產品方面咧，的確係會比東南亞國家會好嘅。咁雖然係東南亞國家嘅成即係個人工成本低，但出錯率啊，同埋嗰個用錯率問題啦，同埋嗰個我哋講供應鏈嘅運輸其他方面嚟講，未必會真係會咁暢通咧，都會產生一啲額外成本嘅。咁對供應鏈個而家目前嘅成本咧，係真係會有一定嘅衝擊影響嘅。咁第三方面嚟講咧，就始終係即係中國係即係我哋講嘅都係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啦。咁佢本身嚟講，經濟體量到經濟貢獻度啊，即係例如全球經濟發展呢十年咧，係相當比例係中國個貢獻出嚟嘅。咁如果佢個供應鏈即係我哋講貢獻度減低嘅話咧，對於全球經濟復甦又好，或者經濟增長又好咧，都係會有一定嘅負面嘅拖後腿作用嘅。咁總體嚟講，其實都係會對於增加全球金融風險啊、經濟危機方面係有一定嘅相當負面嘅作用嘅。所以佢嘅唔好，其實都會互相影響嘅。呢個係肯定嘅事嚟嘅。而家全球一體化之後，大家就唔係一樣嘢嚟嘅。
嗱，講起歐美國家嚇，咁我其實咧睇到咗一啲經濟學家咧喺度再次唱衰美國嘅經濟嘅。咁認為股市咧隨時可能有機會咧係崩盤嘅喎，呢方面咧你點睇咧？有冇留意到咧？
我今日先睇緊咧，就最近華爾街又好啦，同埋美國經濟學界咧又開始吹一個概念，話而家美國嘅經濟軟着陸嘅可能性就增加，硬着陸嘅風險就減少啊。咁其實有時睇翻咧就係話咧，其實呢啲華爾街投行咧，佢基本上係即係佢利益所在啦。因為市場會弱嘅先揾得錢噶嘛，係嘛？無論投資又好，佣金又好，都咁樣收益嘅。咁所以其實你翻轉頭睇翻佢嗰種咁樣嘅，而家對於經濟嗰個軟著陸嘅吹捧咧，我覺得都係仲要審慎睇，未必係真嘅。而且你見到高盛為首嘅呢啲咁樣嘅華爾街投行咧， 對於美國經濟的危機，又或者係嗰個未來咧，經常會變嚟變去嘅，一陣又話咁，一陣話咁嘅，因為好多時候佢根據佢嘅需要嘅。咁樣前段時間加息比較急嘅時候咧，咁佢又不斷提出嚟，話嗰個風嗰、那個硬著嘅風險好高，因為要大家明白，美國加息嘅話，美聯儲加息嘅話，肯定對於股市投資者嚟講係不利嘅，因為你個交易冇活躍嘅，咁呢啲公司好難話，即係佢要對比佢個回報率，要同嗰個國債同埋嗰個利息對比噶嘛，利息越高，咁佢肯定佢自己嗰個息嘅吸引力係差咗，同埋股市吸引力差咗嘅，咁對佢生意係好大打擊嘅，咁所以佢通過前段時間不斷吹捧硬著陸嘅嗰個風險增加咧，希望即係從一種輿論或者 lobby 方面啊，遊說方面係希望美聯儲冇再加啦咁多息啦，咁呢個肯定原因。咁到而家呢段時間咧，又開始吹一個新概念，就喂，嗰、那個軟著陸可能性比較大，硬著陸機會比較少喎。咁其實翻轉頭咧，就我哋講經濟危機，肯定同即係總嘅嚟講，而家係即係危機是四伏嘅。咁至於硬定軟著陸咧，就係、是、個區別就話係即係急速咁樣下跌啦，定係話會即係比較平穩少少。咁呢個所謂硬軟，其實都係一個好感性嘅用詞嚟嘅。咁啊，但係睇翻轉頭啊，即係我哋講嘅呢幾十年咧，經濟危機咧，基本上除咗1994年嗰時候仲係稍微比較遠少少之外咧，無論2000年又好，2007年嗰鑊又好，咁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即係我哋見到硬著陸機會比較大少少嘅。咁啊，即係軟著陸機會其實不嬲都係比較偏少，因為十次入邊有15%左右係軟著陸嘅，85%以上都係硬著陸嘅。咁呢個硬著陸嘅風險係比較加大緊嘅，因為我哋有幾個比較即係唔係咁利好嘅數據。雖然話而家嗰個勞工短缺情況得到改善啦，咁啊而家個工資嘅增幅係都減少緊，咁令到加息壓力減少咗。即係嗰個我哋啱先講嘅問題就話美國佢見到嗰個居民儲蓄方面咧係會下降緊嘅。咁原來嚟講就係即係而家我睇翻最新好似係去到 3.5%， 即意味著一般美國嘅勞工咧只係得佢嘅收入嘅3.5%落儲蓄嘅。咁佢其實都係花費比較多嘅。佢儲蓄比較少嘅，咁亦都意味著佢為未來抗風險嘅能力去咗邊嘅。咁啊咁低嘅儲蓄率嚟講咧，就其實係對於佢抵抗風險係相對嚟講係唔係咁理想。呢個係如果萬一例如樓市價格跌咗，或者突然間而家息率唔高啫，咁如果息率高少少，或者工作個工資增幅甚至係降幅嘅時候咧，咁佢抵禦風險嘅能力就會好低嘅。咁呢個係人嘅，其實應該講係一個即係唔係咁理想嘅數據。咁另外見到最近呢段時間就係石油價格啦，三個連續3個月已經上升緊啦，已經升咗上90蚊一桶啦。咁呢個同俄烏戰爭有關係啦，同埋最近呢個即係全球最大產油國第二、第三嘅都減產有關。即係我哋睇翻2022年嘅嗰個高通脹嘅原因咧，就係一部分就係由於即係之前美國救市大量咁印鈔，即係我哋講嘅大傻 B 啊，就大量抌錢出街之後，令到通脹產生啦。咁另一個原因就係佢能源價格嘅輸入性通脹嘅。咁如果以呢段時間連續3個月油價又再上升啦，咁可能就對於通脹壓力又增加翻嘅。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對經濟方面長遠嚟講係即係。中短線嚟講唔係長遠，中短線嚟講係一個即係幾不利嘅因素，因為而家美聯儲可以動用嘅，我哋講嘅嗰個而家嘅即係個工具箱其實已經有啲有限，因為加息加到咁高，你再加上去咧，其實嗰個空間少咗，個效果係會減弱嘅。咁但係即係我哋講嘅啫，而家嗰個通脹要再嚟嘅話咧，咁可能就對於即係美聯儲嚟講幾擲使幾麻煩一個咁嘅考慮。咁所以都翻轉頭嚟講就。對經濟危機衰退方面咧，亦都係會有即係比較大嘅隱憂，因為利息再加落去，無論你加25%又好，50%又好，都係即係0.5%啊，咁或者25%都好啦，都對於呢個即係經濟衰退嗰個即係我哋講加速佢咧，會有個正向作用嘅。咁所以其實應該講係會大家會比較擔憂翻中短線而家我哋講個經濟危機嘅可能性係其實增加緊嘅。
嗱，你啱先講到咗嘅美聯儲咧，可能會有再次加息嘅現象嚇。咁近年嚟其實不斷有傳出咗就話要代替美元嘅地位嘅講法嘅，咁如果係再次加息嘅話，會唔會影響咗美元嘅地位咧？
相對嚟講咧，加息咧就反而係強美元嘅，因為美金即係我例如日元同美金咁比啦。咁如果係我舉個例子啊，日本嚟講就而家嗰個利率係2%嘅，而美國係4%嘅，咁佢有多一倍嘅。嗰、那個利率差嘅話咧，咁就有更多嘅國際遊資，因為就最大遊資就係炒外匯、炒外幣，咁佢相當大部分咧就將佢拋日元， 就將日元換成美金嚟存喺美國入邊，或者買國債又好，存款又好啦。咁呢個反而係強化咗美元，美元喺市場上面係更加多人需求嘅，反而係弱化其他貨幣嘅。咁美元即係有啲對人民幣，你見到好明顯就一個人民幣係即係不斷貶值啦，因為經濟唔好啦，即係中國唔係中國經濟唔好啦。第二個降息，一降息嘅話，對人民幣嘅衝擊好大嘅，咁所以見到加息反而係對於美元係強勢嘅。咁但係因為點解會你覺得會美元嗰個全球嗰個流通個使用率低咗咧？因為以前六成幾啊嘛，而家得五成幾嘅原因咧，一方面就係話即係有部分嘅嗰個美金嘅使用者就轉咗去日元同埋歐元啦。咁你第一個，第二個嚟講就係人民幣增加緊嘅，因為呢段時間咧其實就係包括俄烏戰爭之後咧，就俄羅斯成日都同中國咧就通過人民幣結算，包括人民幣而家就搶北京同嗰個阿根廷啦、巴西啦，同埋一啲我哋講嘅農業產品同埋嗰個礦產出口比較多國家，形成一種人民幣個使用嘅呢個咁樣嘅協議嘅。咁呢令到係本身嚟講嗰個即係國際上面嘅進出口商品使用美金嘅比例係下降緊嘅。咁相當部分就係俾日元、歐元同埋人民幣攞走咗嘅。咁所以亦都係令到即係啱先我哋講嘅個美金嗰個全球佔個使用流通領域嘅佔比下降。但呢個下降係都係必然嘅，一方面嚟講你要制裁嗰個俄羅斯咧，係的確每一次制裁都其實係相對講係犧牲緊一部分嘅美金嗰個我哋講嘅霸權個支配地位係一定有犧牲嘅，呢個係有利有弊呢個正常嘅過程嚟嘅。咁但係總的嚟講咧，就加息反而係對佢係利好嘅，咁可以相對嚟講就會彌補翻啱先我哋講嘅其他原因導致美金嗰個收入嘅下降嘅。咁基本我冇可能持平嘅，因為實際上嚟講就而家慢慢一帶一路啊，同埋而家即係我哋講俄羅斯咧。佢始終係全球前幾位嘅能源同埋礦產出口國啦，咁佢真係不斷咁想蠶食美元嘅地位嚟講，即係同埋即係希望能夠繞過即係美金同埋歐元區嘅對嘅制裁嘅話咧，咁係的確會係衝擊到定美元嘅。啱先我哋講嘅佔比嘅，
你啱先講到咗中國大陸嘅經濟咧，會對歐美嘅國家會有影響嘅。咁你認為嘅影響程度有幾大咧？
但呢個我影響唔係算特別大，因為首先第一個咧睇翻咧就係其實俄烏戰爭咧，雖然話會短期之內令到呢啲咁樣嘅非美元歐元區咧係想將佢哋嘅結算轉成非美元貨幣啦，但總嘅嚟講，其實翻轉頭睇翻，由於戰爭另一個因素就話令到一啲避險資金反而係會流入美國嘅，因為相對講美國即係如果戰爭爆發嘅話，美國肯定應該講相對嚟講安全性高啲，一次大戰同二次大戰都好明顯係歐洲資金係向美國傾斜、向美國出走嘅。咁同樣道理，我覺得佢俄烏戰爭如果係進一步惡化，甚至可能局部擴大嘅話咧，其實反而對於美元嚟講嗰個國際霸權地位嚟講咧，就中長線嚟講反而係利好嘅。
嗱，由於時間關係，我哋今日就講到呢度。喺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咧，我哋繼續財經觀察站嘅。多謝黃生。
好，多謝各位，拜拜。
拜拜。